阿弥陀佛他的本怀是要令一切众生快速证到佛果，所以他的四十八大愿里面把这个给众生真实成佛之大力的这个愿是这个做到的究竟圆满的程度。
在四十八大愿里面他如何体现让一切往生者快速成佛呢？
我们可以从三愿里面就能够大概了解这是真实的啊。第一个是十八愿，十念皆生我国愿，你只要自信心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阿弥陀佛临命终时都来接引。好，你只要信愿称名，只要十念就能往生，这就说明我们很容易解决三界轮回问题。但我们修行实际上动经无量界，就是三界里面出不去，那阿弥陀佛用十八愿保证我们很方便的出三界，这就建立快速成佛的一个先决的这种底线啊，再也不会进进退退了啊。然后他的十一愿告诉我们正定逼至涅槃愿，你只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能入到大乘的正定句啊，这个正定句就刚刚讲的三种不避，阿毗跋致就叫正定句啊。得到正定句呢，他就避免了堕到声闻缘觉的这种啊这种偏正涅槃的危险啊，他能够直接指向大乘的佛果，不终止化成啊，所以十一愿保证啊。再就是二十二愿保证，一生补处愿啊，你只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披上红色盔甲，在西方极乐世界本土可以修行，到他方世界应化也可以加持你修行，让你现前啊圆满普贤十大愿王啊，能够啊拨经长途的修行次第，在这个三种不退尤其念不退的当中顿然超越长途的这种事是一个阶梯，快速成佛啊。所以这三愿是保证我们很快就能成佛的一个保证，由此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在华严会上这种善啊，这个普贤菩萨以十大愿望劝进善财童子啊，以及华藏海会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求证西方极乐世界，它的吸引力在什么地方？就在于能够技术成佛，快速的圆满十大愿望，圆满十大普贤十大愿望，就能成就如来无量无边的恒河沙的功德。那么这样又体现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它有四土啊，这个四土也是圆融不可思议的啊。从行部上来说，随着我们往生者的断惑的程度，分为凡圣同居土、十宝庄是啊方便有余土、十宝庄严土、常寂光土啊，这是从我们断惑自心显现的一个境界。然而从阿弥陀佛的愿力的圆融绝代的加持来看，这个四土又在一土，所以待业往生的凡夫一去能见到声闻，能跟等觉菩萨把手同行，能见到佛，如果在他方世界这四土是隔开的，我们凡夫众生是见不到阿罗汉的啊，是见不到菩萨的。但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这些待业往生的凡夫能见到这个声闻缘觉菩萨佛，说明四土也圆融在一土啊。那既然圆融在一土，这就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咯啊。这个一处它处和心的概念是对应的，处在一个处所实际上是处在一心里面，这个一心就是阿弥陀佛的愿心啊，阿弥陀佛的愿心又是清净平等觉，平等的觉心， 所以呢，我们跟这些声闻缘觉菩萨所断惑的程度、修行的阶梯有差异，但是我们共同处在阿弥陀佛的愿心平等智海当中，这个差异也就不成为差异啊。所以我们就跟这些等觉菩萨可以把手同行，我们都跟他是同参道友啊。所以这些德用都是不可思议的。你说你是这个阿毗跋致呢，他又是一个凡夫，你说他是确实是一品凡人没有断的凡夫，他确实又是三种不退的菩萨啊。这就靠我们这个世间的判教啊，他就没办法判了啊。这个即凡即圣，非凡非圣啊，这就是不可思议的利用啊。再加上这个法门，我们常常讲利用三根菩提立顿全收啊，这种阿弥陀佛的大悲愿海可以含摄一切众生，大造之中不遗一物啊。上至摄受等觉菩萨，下至摄受那些阿鼻地狱的众生，都能够在这个阿弥陀佛平等普度的大愿海当中得到拯救啊。那么这等觉菩萨修这个法门，他没有说哎呀好像自己吃亏了，降低水平了，他没有这种感觉啊。这些渔夫悠悠凡夫乃至地狱众生修这法门，也没感觉到高不可攀啊，反而也觉得哎呀文殊普贤都修这法门，我也修这法门，觉得很自豪。现在我们知道连文殊普贤都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还有什么傲慢？我根基高，我可以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能说得出来吗啊。所以正因为这个法门具有这样的一个殊胜的德用，所以这个法门是十方诸佛护念的一个法门。所以当释迦牟尼佛称信宣示这个法门的时候，十方诸佛都放光加持啊。西方极乐世界有多少十方诸佛的佛持定他座下的菩萨，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供养阿弥陀佛，听阿弥陀佛说法，得阿弥陀佛受记啊。这是这个众星拱月的法门，这是众水朝海的法门啊，是体现十方诸佛大慈大悲的一个法门啊。所以这个悲心救度众生这个法门是这个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最简单而又最究竟啊。大家可不要以为念这个符号太简单就认为它很低级啊，实际上越简单它所形成的过程就越不可思议。最简单的是最有真理的，是最慈悲的，是最有智慧的啊。所以这个简单的法门可解决了我们从凡夫地到成佛的全过程的一切障碍，就这一句佛号都摆平，不需要这个加行那个加行啊。所以一句佛号单刀直入，直指众生念佛心，开佛自见，得无上大地啊。所以后面会讲到这个佛教正法相法末法，末法一万年，最后到了刀兵劫，所有的佛经全都啊灭尽，唯有这部无量寿经啊，释迦牟尼佛乃至十方诸佛愿力特别加持，最后注释一百年。你看刀兵劫的时候众生烦恼已经到什么程度，我们都无法想象哦啊。身高非常矮啊，一点点高啊，寿命只有十岁，还是高寿啊。高寿是属于是一般活个六七岁就死了啊。然后那个时代的众生的嗔恨心非常强烈， 人和人见面都起杀心，啊，六亲眷属都要杀，所以这样的恶业鼠杆拔起一根草都是一把锋利的匕首，是这么一个时代。啊，在这样的最痛苦的时候，如果有众生还能遇到这部经典，还能够念这句阿弥陀佛求往生，都能往生。啊，那这个末法特别加持住持一百年，也就传递一个信息，随着时代越来越往后，众生根基越来越落劣，这个法门最当机。啊，一些法门都像开了药，面对一个重症的病人，所有的药都产生不了作用，唯有这个药方能产生作用。阿切陀药万病总治，啊，一方治一个药方治所有的病，它的药性药力非常强大，能够在那个最苦难的时候唤醒他的一种抽离的这样的心，哪怕念一句都能走。啊，好，这是它的作用。第五个，谈谈它的教相。啊，这是从判教的角度来说，一般判教有声闻，有菩萨藏，这是大乘菩萨藏属色，属色。天台判教有58教，这个华严判教有小史中顿圆五教，在隋唐之际判教不下18家之多。啊，一般大家都引用华严或者天台的判教。啊，从这个判教来看，属于大乘的圆顿之教，啊，兼涉大乘的中教，啊，顿教属色，就是它能够使一个凡夫众生顿然的了生死成佛道。啊，这就是以因地觉作以果地觉作因地心的特点所致。啊，所以你看《观经》里面讲，一个即将下地狱的众生，啊，这个至诚念佛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得阿毗跋致哦，啊，他能够很快闻佛闻观音世子讲十相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他修行也很快就能够得到白法明门，白法明都是初地的水平了，初地菩萨水平了，这时候是很顿的一个法门。同时原来大乘东教讲大乘史教说你这个一禅体不能成佛，那大乘宗教会表达禅体也能成佛。当时东林十八高县有个道生法师，他在长安就讲涅槃经的时候甚倡导禅体也有佛性，禅体也能成佛的观念，都在那个时候被称为异端邪说，把它摒弃出来。然后他在府丘面对那些顽石来讲禅体成佛之意，讲完了问我说的对不对，如果对的话你们就点头，这些顽石听到纷纷点头，这叫深功说法顽石点头，所以这是一个大乘的这个不可思议的义理，这个，所以这个你看这个无量寿经所展示的那些这个往生者，那些没有善根的人，他在临终被巨苦所逼出了一个有缘的种子，得到无根性，他也能够往生。再就是这个无量寿经具足原教的这种事理境界。一般这个华严会讲理法界、事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包括十玄门6项，这个十玄门里面所证的 华藏世界海毗卢扎那的境界是超越时空的啊，大不可思议的神通妙用的境界啊，用十条十门来展示啊，无量寿经完全具足啊。这个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在这里啊详细说了啊。这个他这个比如说无情说法，华藏世界啊，也都是一毛一尘一花啊，天古都能讲种种佛法。极乐世界它也是水呀、风吹林朵的声音呢、虚空的乐器声音也能够讲法，无情的器界可以讲经说法啊，有情的正报阿弥陀佛讲经说法，各种菩萨也可以讲经说法，甚至阿弥陀佛的光变现的那个鸟也可以讲经说法啊。那这个有本垂集啊，华严经啊，由卢舍那的报身变现为百千万亿个释迦牟尼佛的应化身啊。那么净土法门这个阿弥陀佛的报身在西方极乐世界，同时他的应化身也是无量无边的刹土四现八相成道啊。你看我们在无量寿经看到那种莲花啊，这个莲花放出光，光是现出很多佛，很多佛现在到东方啊去安立无量众生于真正真之道，南西北方四位上下一佛都是。所以阿弥陀佛的报身和他的应化身也是无量无边的啊。啊，你看这个大势至菩萨在观经讲，当他这个坐下来震动大地的时候啊，这个从上方到下方无量微尘数的那种这种化阿弥陀佛和化观世音菩萨都能够云集到极乐世界的本土去啊，那这些都是大不可思议的。你在法华经里面也看到，这个当释迦牟尼佛在说法华经的时候啊，多宝如来啊，这个塔从地涌起他来赞叹，因为这是多宝佛一个古佛曾经发的大愿，谁要有哪尊佛来讲经说法，他都要来随喜赞叹来印证啊，来赞叹。然后这个与会的大众就想见这个多宝如来的样子，因为塔上看不清楚，希望看看这个一个古佛全身的舍利哦，啊，而且都能发出声音哦，啊，都能互动的，不是那里没有感觉的一种古佛，它是能够互动的古佛，啊，大家都很好奇，希望看一看，啊，但是他设定了一个程序，要看可以，但必须这个讲经的讲法华经的这尊佛，他所有的化身全都要集中起来，你才能开这个塔门喽。啊，那一下子释迦牟尼佛的所有的化身都过来了啊，那都是盛况空前喽。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化身也是无量无边，啊，阿弥陀佛的化身也是无量无边，啊，如果再进一步说，清凉国师在华严疏钞里啊，曾经有这么一句话，说这个卢舍那佛就是阿弥陀佛。清凉国师啊，公认的华严菩萨在的哟，不是一般人。当他透显出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还真的跟净土经典《无量寿经》来对应下，还真的很有道理啊！你看这个莲花放光，光化之佛，佛很多佛正在现在西东方啊，无量的佛在东方教化安利众生。那我们这个释迦牟尼，我们可不是在东方吗？那释迦牟尼佛在这示现，是不是就是极乐世界莲花放光里面的一尊佛了？那可就不是阿弥陀佛变化过来的吗？ 如果这是这么一个关系的话，我觉得他的配合为什么那么默契？一个报身，一个应化身，啊，一化身到这个直接到我们娑婆秽土来发遣众生，啊，报身在极乐净土慈悲的接引众生，啊，一送一接构成了度众生的那种配合默契的一个格局，啊。所以大乘佛法有本垂奇，开权显实，种种善巧都是大不可思议的、哦、啊。所以为什么这个法华密水、华严奥藏都在这个无量寿经里面啊？古德都甚至说无量寿经就是中本的华严经啊。那你说释迦牟尼佛的化身就是从卢舍那佛那里过来的，那既然释迦牟尼佛是卢舍那佛的化身，如果等同于卢舍那佛等同于阿弥陀佛，那可不是释迦牟尼佛也就是阿弥陀佛的应化身吗？啊，那毗卢遮那也可就不是阿弥陀佛的法身吗？啊，所以这样《华严经》全体的原教的义理，世事无碍的境界啊，从同时具德啊，同时具足具德门到啊这种脱世显法深解门，这些所有的这个无量寿经都完整具足啊，情义无情同言种智，一切皆成佛啊。所以有鉴于此，你看这个莲池大师在明末的时候，他做弥陀疏钞，就把阿弥陀经啊，包括无量寿经是跟阿弥陀佛同类的一部经，只是是大本和小本而已啊，判这个阿弥陀经属于原教啊。据当时还谦虚了一点，说华严经属于全缘，阿弥陀经称为分缘啊。但这种判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是很惊世骇俗的了，因为长期以来这个宗门教下的人都把念佛法门看得比较低的，所以一旦出现像莲池大师一样的把这个判断是在原教的层面去观察，那当时很多人就不赞成了，甚至纷纷写文章来辩论了。当时有个专门研究几十年的大居士曹谷川啊，甚至都写的信、反驳的信都很尖锐的来否定莲池大师的观点了啊。莲池大师有几封跟他这个相互辩论的信，大家可以看看，通过那个看看那个时代啊，对这个华严经是高扬到极点，能够一旦把阿弥陀经稍微跟华严经啊这个挂下钩，他们都不愿意了啊。他觉得你阿弥陀经毕竟是渔夫所修的法门，怎么能跟华严经相提并论呢？但是啊，所以这个莲池大师在《诸藏随笔》里面还专门都有几篇谈这个问题啊，非常感慨的说，佛说男性之法啊，可不就是男性之法吗？还真是这个样子，大家都不相信会有华严的原教的义理在里面啊。实际上莲池大师慧眼独具，千真万确，到了偶一大师比莲池大师所判的还要高。你说是偶一大师呢说圆等当中自己圆等还超于华严经，那你这个是有道理哦。你这个华严经虽然是众经之王，华严经的结学慧根在普贤行愿品，普贤行愿品的最后的导归可不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吗？ 他最后倒归都在西方极乐世界，可不是华严经的最后归属在西方极乐世界，他不是更高吗？好，这是教相，我们这个了解一下就好了啊。再就是对这个版本，我们谈一谈。在石门开集会有一个专门讲部类差别啊，我们在这里也是简单的介绍一下它的背景啊，了解一下这部《无量寿经》在我们中国的大乘佛法的传播史上，它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从后汉啊，就是东汉明帝以来啊，夜梦啊，这个金人咯啊，以朝廷以正师的啊政府的身份来引请佛教进入中国啊，这样就有很多啊天竺西域的三藏法师纷纷来华来传教啊。最先传教的最重要的工作是翻译经典啊，翻译经典我们了解到，第一批大的翻译师像安世高、像支罗迦粲，这两个人都翻译过《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号称是有十二次翻译，留在现在的是有五个原译本，五个版本。啊，现在留下来的安世高的有记载，但没有留下来。最早的也就是后汉支罗迦粲的翻译的啊《无量寿经》，而且十二次翻译里面，前面十个版本都是在六朝时期，就是在汉代以及在东晋这段时期。好，那这样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十次的翻译都在那个二百年左右。你想想，他至少给我们两个启示。第一，就是来华传佛教的这些三藏法师、高僧大德，他们很多都是菩萨应化的，都是有悲心智慧的。他来一个地方，特别在我们正胆国，来弘扬佛法，也要思维什么法给这一方的地方。那属于边地了，给边地的众生以就近的利益。那么这些天竺国西域的三藏法师选择了《无量寿经》啊。那在这个佛陀灭度之后，《无量寿经》在天竺都是极受重视的一部出世法的经典。这是站在他们的角度，然后站在我们的政党国人来看，他也要随着我们的根基来思维哪部经典能够利益我们，哪个经典能够让我们能够接受。那正好六朝时期正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具有超越意识的一个时代。那个时代整个的崇尚老庄哲学啊，可能站在世间法来看叫清谈啊，都好像这个啊，甚至说清谈误国啊，不切实际啊，这个放浪形骸，竹林七贤啊，曰明教而任自然啊，推崇隐逸之风啊，是这么一个很特别的时代。 好像从政治经济来看好像挺混乱的啊，五胡乱华呀，北方16个国家的分别建立啊，这个南朝这边也是从西晋到东晋啊，然后又是刘宋啊、齐啊、梁啊、陈啊这些，这个但是那个时代在文化上呢，确实是非常灿烂的一个时期，也是非常独特的一个时期，也是那个文化在各种文化交流当中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一个阶段啊。那个阶段正好是，也许是汉代以来我们这个独宗儒术，霸主国家独宗儒术这种东西啊，已经成熟到一定时候了，它有一种瓦解分离的情况。所以首先体现它政治上很混乱，八王之乱就是西晋的政权已经是这个摇摇欲坠，然后各地的农民起义啊，这个再加上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趁虚啊入主中原。好，那北方民族你不要小看它，它是代表那种草原啊那种文化的一种彪悍的气概啊。你看这个云冈石窟，它所塑的那些佛像都是以他们当时北魏的一些皇帝作为模型都来塑的，你看看一个个是非常强壮的，他就给这种萎靡的这样的一种文化，他有一种巨大的冲击，实际上这种挑战也给了他很大的一种活力的注入。但这种文化它是比较满一点的，彪悍一点的，所以就有很多高僧大德，像佛陀城呢、啊，就要用佛法去调化他们的野性，让他们不要这个过多的杀戮啊，像食乐啊、食腐呀，都要去教化他们啊。但这些人，你看他这种草原游牧的这种特点，他有淳朴的一面，他有对那种整体的把握的这种智慧的一面啊。你看那个石勒，他这个叫人帮他去念史记啊，念史记说这个刘邦得的天下，准备也采取分封制的时候，他说这个行不通啊，这个不好啊，别人再念下去，刘邦又改变主意了，他说这还不错。你看看他能够听这个史记，他有判断能力哦，所以他们接受佛法啊。北魏那个皇帝基本上大多数皇帝都是信佛的，所以才使那个石窟寺院呢非常多啊。洛阳你看看那个寺院那个建得金碧辉煌啊，你看那个当时洛阳那带，据说很多寺院都有这个斗率天人下来，仿照斗率天的形制来建寺院的格局。说明这些皇帝那个少数民族几个还有他的善根哦，还能感召一些好的东西过来喽。啊，那么这是一种文化，再加上丝绸之路。把那些商业性的文化也带过来了，也透过丝绸之路把这个天竺国的宗教文化也带过来了啊。然后这个16国的建立，很多北方的那种门阀士族啊、贵族，他也就纷纷南下啊。实际上这个慧远大师那个时候来到这个庐山，也就是由于这个战乱从北方下来的啊。那这些从北方下来的这种门阀士族，也就把这个中原文化带过来了，也就把黄河流域的文化带到了长江流域了。 所以这是各种文化在这激荡的一个时代哦。啊，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对这种精神的追求是非常的具有一种渴望啊，对当官呢、哦，对这个赚钱呢、哦，大部分是不感兴趣的，啊，你看那个看《世说新语》，啊，都有个就是名士哦，啊，他都从来不说钱这个字，不仅不摸钱，口里都不说起来钱这个字。啊，我们说比丘不持不金啊、持金银戒，这不要拿金钱。他真的比比丘还做得精进，不拿钱，不说钱。他的妻子说：“你不钱都不说一句，他就给他做那个恶作剧，就在他睡觉的床铺上到处都堆满了钱，堆满了铜钱，看你说不说？你总得说一句啊，把这个钱给我弄开吧，啊，他就能看你说不说。”然后这个名士一看就，哎，这个把阿斗物给我拿走啊，他都叫阿斗物，是这么一个清高的时代，啊，我们了解这么一个时代，啊，再了解啊，就具体到东林寺，它为什么会形成一个中国净土宗的一个发祥地？它不是偶然的。这有它的一个必然性在里面，啊，因为庐山它就是一座自古以来的隐逸文化庐山，啊，隐逸文化，它的那个开山就叫匡庐，原来有一个在周代的时候就有一个叫匡旭的在这里修道，啊，修道就白日升天，所以留下了他住的一个房子就叫匡庐。啊，你从它的一个来源来看，这地方都是一个修道的山，啊，古代没有飞机，没有铁路，没有汽车，它都更多的是靠水路，啊，庐山是处在这个长江的边岸，交通非常发达，它进可以啊治国平天下几个主要的都市，退可以退到山林里面，啊。很方便，所以历来被隐士儒道十三家隐士所首选的这么一个地方，啊，但现在情况两样了，现在变成一座政治的商业的这种气息了，在古代不是这个样子，也没有路上去，你都要步行上去，啊，原来庐山就是在这个清末民国年间都称为你到庐山一天走一个寺院，一年走下来是走不完的，那就有很多修道人都在这里，我们佛教的很多祖师大德都来过庐山修行，啊，现在是啊不堪言表了，啊，到山上去你就是看到几个小庙在那里风雨飘摇之外你就什么都看不到，啊，好，这座隐逸文化名山有他特有的这种宗教品格，首先把慧远大师留下来了。那慧远大师他不是一般人啊，有本垂吉菩萨在，东方护法菩萨，他护持各宗各派，更重要的是护持净土法门，他护持净土法门直接的一个表达就是起见白莲社，以123位啊高贤的这样的一个团体来专修念佛三昧，来验证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存在。所以那个时代无量寿经已经有好几个版本了，那么慧远大师一定会见到过无量寿经啊。好，在这样就说明这个净土文化到我们中国的生根开发正好碰到了六朝时期那么一个肥沃的土壤，要么没有各种文化在那激荡，没有一个非常的人物聚集到一个非常的团体修正一个非常的法门得到非常的果证，这个不可思议的净土法门想在中国 这个生根开花也是比较困难的，不容易的，因为这太难信了。再加上我们中国人还比较受儒家文化的这样的影响啊，比较注重六合之内的事情啊，注重伦常关系，注重实践进行，注重治国平天下，这样过于超越的东西是需要一定的善根，甚至一种信仰上的跳跃才能幸福的。好，那么这种事情把它在这个中途扎根开发，结果是慧远大师的一大功绩啊，也是那个时代中国人共有的善根属感啊。好，那么到了唐代，大宝积极因无量寿卢代会，这是第十一次翻译。到了赵宋时期，赵匡胤时期，法贤啊是第十二次翻译，到了宋代完成了。好，现在经过啊历史的更迭，留下了五种啊，五种现在我们东林寺也都印过。这五种我们看看，这五种发现汉五两仪翻译的文具确实比较难读，而且是比较重复，但是它具有着其他几种音品没有的思想内涵。这个曹魏康生凯的本子属于第三组，他翻译的哎文辞义理内容比较完整啊。大宝积极因无量寿卢代会这个翻译的文句非常美。藕益大师甚至有个判断说五种原一本啊唐一本最好。藕益大师曾经有一个注经的计划，就是准备对无量进行一个注解，但是没有来得及。他所列的那个注解的本子就是唐一本，但是唐一本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后面的五恶五痛五烧这段文句没有，所以显得不完备。啊，到了宋一本啊，它也比较简略，所以这五种有一本一看过去，它大体相同，但是文句义理富有详略啊，翻译的句子的这种通畅和通畅的程度有浅深啊，而且愿文都各有不同啊，像汉五两仪就是二十四愿啊，这个宋仪三十六愿，只有曹魏本啊，就是康生凯的本子和啊唐一本是四十八愿，但一般我们常规都会用四十八愿，实际上五种原本愿的数量是不一样的啊。这样就引起了一个事情，就是到了后来就有一些啊热心弘扬无量寿经的人觉得五种原一本富有啊优劣，就想搞一个尽善尽美的本子，这就有汇集本的出现。汇集本首先是啊宋代的王龙书居士啊王日修，他用了三年的时间啊，除了唐一本没有见到之外，其他四种一本他汇集了，叫佛说大阿弥陀经。一汇集出来，确实王龙书居士是一个进士出身，国学基础非常深厚，再加上净土修行他是身体力行的啊，临终是站着往生的啊，龙书净土文 都能够刻板都能出使离子的这么一位大德啊，所以他这个本子一出来，深受教内的欢迎啊。但是到了莲池大师在弥陀疏钞对龙书居士的这个版本进行了一个评价啊，总的来说说他是流通甚广，利益甚大，成绩是有的，但同时指出了这个汇集的不足之处啊，就在于他有用自己的语言加以增改的现象。因为你是汇集，如果是重新用范本来翻译，你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如果是汇集，这是不可取的啊。再加上三辈往生在是否发菩提心这个抉择文句上高下失次啊，提出了一些啊这样的一个对这个本子提出了一些啊这个啊瑕疵。这样一提出之后，以莲池大师的这个德望，是就使得这个本子呢就流通的就缓慢了啊。那么清朝的彭绍升居士也特别不满意王龙书的本子，为了矫正王龙书本子之过失，他自己就选择啊康生楷的本子做了一个截教本啊。截教本，对着截教本他还做过一个无量寿经起信论，但由于他是截教，你也很难说他是尽善尽美。这样就到了晚清的魏源居士魏成冠啊，大文学家，启蒙思想者，晚年他也是学净土法门，他也就汇集了一个本子啊，用他的话来说，他要想是一字一句都有根据，要有一个最好的善本啊，铸成之后啊，还没有等到流通，他先往生了。是后面的一个叫王根新的整理，作为《佛说摩诃阿弥陀经》加以流通啊。虽然他自负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本子，但一看里面还真的远远不如王龙书的本子啊。这个印光祖师甚至呵斥他是胆大心粗，不足为训啊。那么这样就到了民国年间的啊下莲居老居士的一个本子，大概大家都很熟悉了啊，很多居士常常提这个问题啊。应该说下莲居居士在31年啊到啊32年会的啊，3年的时间，也是用心良苦，发心也是好的，也想做一个尽善尽美的本子啊。应该说他汇集的语言还是比较流畅，他很多都是选用唐译本的句子汇集过来啊，有他的优点啊，但同时他这个本子也确实有他不足之处啊。要这个问题要讨论起来，那是又是一个大的话题了啊。但是这个20年来都是汇集本啊一统天下的格局。我们要看到啊，虽然发心很正，这四位居士发心都是好的，但是要把无量寿经汇集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也是不可能的啊。净土宗的几代祖师啊，莲池大师、藕益大师，尤其是印光大师，对汇集本都是明确的持不赞成的态度的啊。大家要了解这一点，就怕以后人家就会说你这个本子是后人搞的，不是佛当年说的啊，破坏佛经的纯正性。 所以不能这样去啊无事生事啊。用印光大师所说，何必无事生事，说这个无量寿经已经有这个名字，如果你叫大阿弥陀经，当闹人家听了以后，过了很久时间都不知道它是哪部经啊，久则啊迷失其源了啊。那你无量寿经转为大阿弥陀经都是不许可，你现在搞一个佛说大乘清净平啊无量寿大乘啊大乘无量寿清净平等觉经，你又这就是更是可以说头上安头了啊。为什么说头上安头？无量寿就是阿弥陀佛的名称，清净庄清净平等就是无量寿，就是寿的意思，你为什么还要重复去提这个？你就是这个题目本身都有问题的啊。如果你找里面的内容，那是问题更多啊。但是有时候我们不大去说这些事情啊，好像是斗争兼顾啊，这个。但有时候居士会问这个问题，我们会说，我们会倡导原译本啊。四种汇集本我们可以作为一个什么？作为一个参考啊。当年这个有个叫绿航法师啊，这个以将军的身份出家，他到台湾之后就想弘扬下汇本。他在大陆的时候就听下莲居老居士讲课啊，结果在台湾推广受到很大的阻力啊，所以他最后就谈了一个观点，还是以弘扬康生楷本之为主，其他的啊为辅的这样的格局推动无量寿经啊。我们说啊，绿航法师这个观点还是可以值得我们采纳的啊。对汇集本也不能一棍子打死，他有的人为了反对汇集本，话有时候就也说得过于激烈了一点，说你送汇集本就要下地狱的啊，这也倒没有这么严重啊。会你只要他也是让大家产生信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嘛，也不至于那么严重啊。好，所以我们东林寺的观点立场以这个康生楷的本质为主，实际上这也是印光祖师的一个一贯的立场。那印光大师通过对前面几种汇集本的这种不赞成甚至非常严厉的态度，他已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对下面的汇集本他也是同样的态度。然后这个康生楷的本质跟其他四种原译本我们怎么去对待它啊？我们如果要把无量寿经做深入的探讨，应该对五种原译本要有平等的心，把它作为一部经去看待它，它很多的内容可以相互补充的啊。所以在读诵研讨无量寿经的时候，以康生楷为主，其他四种也应该看，也应该了解啊，这样子能帮助我们从各个层面啊，各个角度更细微的地方把握无量寿经的这种义理啊。比如在三辈往生里面，这个就讲的比较简单，然后汉无量一对三辈往生就讲的更详细，甚至对中辈往生和下辈往生的遗尘情况，他的因行他的果报谈得很细啊，是这个康生楷本子里面所没有的。哎，这我们就可以加以整合啊。那么对这个无量寿经要熟悉它啊，这是我们21天希望大家每天都要去读诵这部经典，天天要照念啊。这里面的这种境界太宏大了啊，而且包含着大乘的八宗的理念都在里面，它需要我们有教理的基础，也需要有文言文的基础，也需要有信仰的情怀，还要有比较清净的信愿的心去关照。 我们才能在里面读出那么一点味道，读出那么一点意思啊。要么我们真的读过去不知所云了，奴看天书里面的微言大义可能我们就发现不了啊。啊，这部经是个很深刻的经啊，大家不要以为讲《金刚经》讲《心经》就很深哦，这个破一切相啊，这个要知道讲空的经典跟讲有的经典相比，讲有更难啊。这个有是讲妙有，你要在切证深信真空的情况下才能跟他去讲妙有啊。你谈妙有的经典是要建立在你对诸法空性的这样的一个了解的基础上的，所以它是更深刻的经，更深邃的经啊。而且它全体展开的这是佛的果地上的境界啊。在一心具足法界佛这个十法界当中，它是佛法界的东西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一正庄严，我们是把它列为36章啊，为了帮助大家理解啊。实际上这36个分节啊，最先分的是王龙书，他汇集大阿弥陀经，他分了56章。以后这个莲池大师比较倡导康生凯的本质，就是这个本质，所以莲池大师曾经分为35章啊。那么藤绍僧居士做这个啊《无量寿经起信论》的时候，他也是分了35章，是沿用莲池大师的分法啊。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分法呢，也基本上是莲池大师的一个格局啊。所以这个36段啊，是帮助大家在这种结构层次上梳理一个比较明晰的东西啊。由于这部经典它是佛的果地上境界，但同时它也跟我们众生息息相关，不是说佛的果地上东西我们一概就不了解的，实际上我们还是可以了解的。为什么呢？由于西方极乐世界全体的一正庄严是我们一切众生当下这一念本具的，如果我们心性不本具这些境界义理，我们就看一辈子更看不懂。就于我们本具，我们以自诚恭敬心清净心显发一点，我们就会发现无量寿经所展示的无非是我们自信本有的加增啊。哎，于是无量光寿这样的一个核心的深邃的原型啊，以及无尽庄严的铺陈，我们随着信愿持名功夫的深入，我们会越来越有亲切感，我们就会觉得这真是屋里人说屋里话，还真的是真实不虚啊。所以读诵无量寿经能够开发我们的自信，当我们的自信开发，这个我们信具的啊极乐世界的庄严跟这个经典当极乐世界的庄严能够吻合，能够相应，哎，这就通过诵经啊念佛把我们自心的信德体现出来了啊。所以天台讲理具是照啊，我们这个自信里面在理性上是具足无量寿经全体庄严啊，通过阿弥陀佛已经成就的这样的果德，让我们去熏习啊，提供一个强源显发我们的东西，这就是四照。四照在四相上我们要修德，哎，这就是由本觉起始觉，由始觉 啊，始觉和本道，究竟觉。
由性德起修德啊，性修不二，到达究竟觉啊。所以读诵《无量寿经》就是一种最好的修行啊。但《无量寿经》后面会讲怎么样去做，包括读诵、抄写、礼拜、讲说，都是用这不同的方法，让这个无量寿经的文具意义在我们的内心能够渗透的进去。
这个渗透的过程，它也是一个熏习的过程。这个熏习是以阿弥陀佛果地上的真如境界来熏习我们的业力的心啊，这种熏习就会熏习一个净业的种子。这个净业的种子到了临命终时，它的一种显发就自然显现阿弥陀佛愿力的一种境界，西方极乐世界境界，尤其是临终接引的境界啊。所以这样我们就是一定要有谦卑的心、至诚的心去扬起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以及十方诸佛三宝的加披啊。我们在这个正式讲诵当中，无论是本人能够讲出一点，还是大家能够听懂一点，全体都是阿弥陀佛力量加持所致，要么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要切入要理解都是太难了。它确实不是一个世间的学问，靠我刻苦钻研啊，分别啊，归纳演绎就能解决的。实际上分别演绎什么更难，所以我们不要走那条道路啊啊。所以这是我们就简单的把这个五重玄义啊做的一个简单的背景知识的介绍啊。那么今天时间到了，南无阿弥陀佛啊。